问题解答。本信息是根据威廉·伯南汉弟兄1961年10月15日早上在美国印第安纳州杰弗逊维尔所传讲的信息，问题与解答翻译而成，录音编号 61-1015M， 历时2小时9分钟。那这些问题是我上讲台前拿到的。那刚才莫尔弟兄打来紧急电话，我还以为是有人病得很重，原来的只是要有一堂聚会，所以我就让他那边先挂掉电话。那他要我下去路易斯安那，在感恩节期间为他们在那里举办聚会。那去年我们在那里就开始了一场复兴，那至今仍未结束，那复兴仍在进行中。那去年那场复兴会之后，不知道好几百人得救了，那我都忘了有多少了。那我猜想今早在这里，那让人有些吃惊的对我来说也是这样。那我原先不知道，所以就没有贴布告通知会众。那你知道，只是顺便过来解答一些问题。那原来我那么想，那一般来说会众问一些的问题，那牧师就会知道他们心里在想些什么。那我们就是这样来知道人们心里在想些什么的。那我相信今早在聚会开始前呢，有人说他们要将自己的婴孩奉献给神。那彼得告诉我，有人要把婴孩奉献给神。那若是这样，那么好的，那把小家伙带上来呢，我们要把它奉献给主。那然后我们再解答问题，然后我们要为病人祷告。那我想说一下我母亲差不多还是老样子。那我不认为她病情有什么恶化。那虽然他们是这么想的，但我不这么想。我相信他跟平常差不多一样。那除非神告诉我他要走了，不然我是不会相信的。那除非神告诉我他要走了，那不然我就一直为妈妈而信。那神可能会带走的，那我不知道，也可能不让我知道，免得我烦恼或什么的。那但是我相信不管他现在怎么样，神都会使他好起来的。那除了葡萄糖以外，他有3个星期没有吃东西了。那我相信无论如何他都会好起来的。那位弟兄这是我们去，这是小伍德先生。我们盼望这里又出来另一个传道人。这位先生他的全名叫什么？小威廉大卫，要这样叫的吗？这是神送给伍德家的又一个的小家伙。那肯定的，他是奶奶的宠儿，小威廉大卫。那他真是个很可爱的小男孩，那他的小姐姐会照顾他。那是因为他脚的现在捏紧的指头是扣扳机的指头，那我猜想也是个打松鼠的好手。那你正有一只眼盯着我看，我猜想的有点害羞。但是那我们知道这些的小家伙是神送来给我们家的，我们为此感谢神，他给我们责任来抚养他们。我确信若神的恩典一直都在这家里，那这孩子必定会在神的管教下长大。让我们低头。我们的天父，今早我们奉主耶稣的名把小威廉大卫伍德带到你面前，照着经文所说的，当主在地上时有人带着婴孩幼小的孩子到他面前，他便给他们按手祝福他们。倘若今早他以肉身的样式在这里，我们知道我们弟兄姐妹必定也会把这恩典的凭据带到他的面前。所以今天我们要借着传福音的方式来代表他，他们就把孩子带到我们这里。我们奉耶稣的名凭信心把小大卫举到你的面前，主，我们祈求你祝福他。神呢，若是你还没来，求你应允，让他活着成为你的仆人。主啊，求你应允赐给他健康和力量，祝福他的父母。若这是出于你神圣的旨意，愿这孩子在今后的日子里被抚养成人，去传讲福音。主啊，求你应允我们把小威廉大卫伍德交给你，愿他成为你的仆人。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那大卫，我总是很小心抱这小家伙，我觉得他们，那你知道好像随时都会把他们掉在地上一样。我想到小孩还有老人， 一个活了一大把年纪的老人，那或一个小婴孩，那他们都一样非常的天真。那你知道他们身上有些东西，那我的确很喜欢。我想可不可以把台灯放在这儿，那位弟兄，你知道开关在哪儿吗？哦，在这儿。那在这些的问题里我们这里拿到了不少的问题我甚至没有机会去查考所问到的这些问题的相关的经文，因为这些今早才拿到，我刚刚拿起这些问题来看，只是浏览了其中的一部分，那看到了几个问题，那不知道，那其中有一组的问题是我所遇到的最棘手的，那整个看起来以后，我知道要回答这些问题还挺艰难的，那所以我解答这些问题，若没有照着你的信念来回答的话，那总要记住这些答案是我尽自己最知道的来解答的。那有时在这个问题上，我可能只是引用一节的经文来回答，那可能没有多少的时间好好去查考，那么你回家后再查考一下看一看，那如果引错了经文，那么就是我的错了，那我不是有意给什么人引错经文，但却引错了，那有时候我们也会那样，可能一个字是指那个意思，但我们说出来那却成了别的意思，那你知道很容易出现这种事，但我们是想我们的目的那是直接的引用经文，那要是我拿到这些的问题，比如说这个星期天拿到，那下星期天解答，那么我就有整个的星期来好好的查考，但来了许多的病人，那我的确非常的忙，根本没有机会那出去打很多的我该打的电话，那我想今天是个好机会让那些病人到这教堂来，我们为他们祷告我们知道祷告能改变事情，祷告为我们成就了一些事，那正是借着祷告我活到了今天，我靠着神的恩典借着祷告而活着。那今早我有点累，有点疲惫，那我渴望你们为我祷告，那请你们为我祷告。那昨天我在一个朋友家一个基督徒的家庭，有几位基督徒年轻人聚集在那里，我跟他们说话时有样东西那呈现在我眼前，那是一种的想法，那我向树林看去，那看到周围的树，那有些树正在枯萎，我心想那些的树虽然在枯萎却还是非常的美，那它们真的是非常的美的树，有时一棵正在枯萎的树看上去比其他最青翠茂盛的树更青翠茂盛的时候更美，那我不知道在我们的天父看来我们的状况是不是也像这幅画那样，因为他说在耶和华眼中看圣民之子极为宝贵，天父从上俯看见他的孩子回家到他的身边，那该是一幅多美的图画，他的孩子在基督里持守自己的位子，信心和所承认的，瞧，我得救是靠着神的恩典，那在死亡的那一刻站稳在那里，瞧，还能守住我们所承认的，就我们得救了，我相信我们的天父喜欢我们勇敢能相信守住自己的见证，那当你感觉很好健康强壮的时候去见证，这并没有什么难的，而是在你低沉软弱受苦的时候，这样的见证才算数。那在思想那些树的时候，那我想到这一点，就是死亡不能与生命共存，生命和死亡不能同时并存，那树叶在树上枯萎之前，树上的树浆那已经离开了树叶，那因此我想到在人类的领域里死亡是与罪共存的，因为在没有罪以前也根本没有死亡，但是死亡在哪里那罪也在哪里，罪在哪里死亡也在哪里，因为死是罪的结果，所以那犯罪的魂他必死亡， 但当我们由神的灵重生后，我们就有了永生，不再与死亡有任何的关系。死亡与生命不能共存，生命与死亡也不能共存。昨天在房间里同几位基督徒青年谈话，我说假如你站在外面的公路上，那有辆车失去了控制，以90英里的时速朝你开过来，那你必定会赶快的跑开，你会跳滑，无论做什么你都会从车道上跑开。那罪对基督徒来说也应该是这样，因为罪与死亡连在一起，你看到罪以什么样的形式出现，那就赶紧跳走远离的，不在乎你得做什么，那各样的恶事要禁戒不做，因为你记住与罪联合就是死，就像站在路上让汽车把你撞死一样，不要只站在那里观看它的结局，要从那条路上跑开，恶的事情一冒出来就要赶快的避开。当你看到试探和罪临到你，那你知道似乎有什么不对头，那是死亡正潜伏在你背后，瞧，那么你要赶快的跑开，就像汽车90英里的时速朝你开来，你就要赶快的跑开一样，瞧，你要赶快跑开离开那条路，跳滑啊跑啊，不管怎么样赶快的逃跑。那我们怎么知道自己拥有生命呢？因为我们恨恶罪恶，我们恨透了罪恶，因为我们知道那里连接着死亡，罪一冒出来我们就要避开，我们怎么样也要远离的，跑跳尽我们所能的远离罪恶，因为罪里面就是死，我们肯定不想与任何死亡的东西联合，我们要远离它。那所以我觉得这是个很好的一个小的想法，那这想法是昨天我跟那些基督徒谈话时临到我的，我想尽早把这个想法那说给教会听是很好的，尤其是当年轻人那也坐在这里，他们正受到这一类的试探，那我相信这里有个问题，那是跟这一点有关的，那但愿我们会讲到它。那要记住，若有什么是使犯罪的，死亡就握在那里，当你与那罪有份时，你就与死亡有份，所以要远离它。什么是罪？不信，要远离一切的不信，远离任何藐视圣经的事，任何藐视神之道的事，我都要远离。那如果在医治聚会前我能按时答完这些，那我想稍微讲一下这个题目，那就是不尊重。那在解答这些问题或准备解答之前，那让我们先祷告。我们的天父，今早我们来到你的面前，奉耶稣的名宣布，我们已经与世上的事断绝来往。他在经上说，你们不能又侍奉神，又侍奉马门，就是世界。我们不是恨这个，爱那个，就是爱这个，恨那个。我们相信今早我们是与永生连结在一起，因为我们凭着信心接受耶稣基督，并且有圣灵住在我们生命里引导我们的凭据，为此我们何等的感谢神。我们一看到罪恶，不管它看起来多么的温和，看起来多么的漂亮，我们心里都有个东西使我们跳开远离的，就像我所描述的那辆车以惊人的速度开过来一样。我们不愿在任何的地方被罪缠住，要远离它。现在主啊，今早我觉得有许多病人和缺乏的人，我要为他们祷告，主，求你今早特别赐信心给这些在教堂里要进入祷告队列的人，愿他们把每一个重担都抛在一边，快快地远离一切的不信，带着信心逃到主耶稣的面前，并且相信他。我为那些在医院和疗养院的病人祷告，主啊，我为我母亲祷告，因为主你已经留他与我们在一起，为此我们感谢你。借着信心我们把有需要的手举起来，要先知道神的旨意，要知道让他回天家是不是神的旨意，如果是神的旨意，那么也是我们的意愿， 但首先我们要知道这是不是撒旦耍的诡计，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神给我们一个试炼，所以说我们要在岗位上勇敢的站稳。父，今早我们祈求你纪念所有的电话要求和那些还等在外面办公室的特殊的请求，请你祝福我们在各处的亲人。今天解答问题的任务落在了我的身上。主，我们知道人们心里这些问题是深奥和真情的，他们问这些问题不是出于好玩，他们问这些的问题是因为对认识真理感兴趣。你的道就是真理，所以父啊，我们祈求你今早把我们的心思连接到这真理这道上面，来帮助我们。主啊，当我们今天受教后离开这会堂，能够更加的明白，使我们的魂能得着益处。我们奉神儿子耶稣基督的名祈求，也为他的荣耀，阿们。那这里放着一些的手帕，那我想是要按手在上面祷告的，我们会尽可能快的这么做。那我们的时间约有一个半小时，那像我前面说的，那我真的不知道能不能答完所有的问题，但今天我们的安排是解答问题，那讲一点道来帮助人们获得信心，然后为病人祷告。那记住，那今晚有聚会这星期中间有祷告会，有弟兄的专门聚会等等。那我不知道下星期天有什么事，我心里有一个主题，若是可能呢，主若允许，我想下星期天那讲给教会来听。那这个信息非常的特别，是这一周临到我的，那要传讲一篇的信息，是有关传福音事工的信息。那我们待会儿看看再说，那因为主必引导我们。那现在请为我祷告，因为有些重大的事儿要做出决定。那罗伊伯德斯弟兄，我想今早他就坐在这里的什么地方，他负责这些的聚会。那他有一本写满邀请函的册子，那些邀请是前几个月发来的，那要去很多的地方，那人们打电话给他，那要举办一些的聚会，那所以请你们为我祷告，求神让我做出正确的决定，无论我在做什么，愿它是正确的，那这个才是算数的。那要解答这些我们看为是尖锐的问题，那这就是为什么我要解答这些问题。我没有贴布告通知有医治聚会或什么，那这里只是一些的老乡，那所以我们能找出人们心里在想什么。那位弟兄正坐在后面，那他是我们宝贵的弟兄前牧师，那看到他在神国里不断的长进，那我真是非常的感谢神。我相信在过去的几年里，他所迈的步伐比许多年的总和还要大，那主大大的祝福了他，为此我感到非常的高兴。我不想当着他的面说，在背后我也是这么说的，那你们都知道，从孩子时我就认得那位弟兄了。像我知道，那如果那位弟兄，那我相信这点他也会犯错误，就像我们大家一样，我们都会犯错，我们仍旧是人，但这不是他心里愿意的，我不相信是这样，他是真诚的，他一直都保持最大的真诚。当他接受了这个信息，那我带他来这里教会投票选他当牧师，那时他甚至还不能明白现在所明白的这些的信息，但他是真诚的，愿意放下一切，那查考信息，存敬畏的心来认识的。那后来我觉得既然他有了坚固的根基，那么就可以上了，那现在他知道站在何处了。那所以我为这个账目感到高兴，那前天晚上那他们说已经在这里开会讨论，那是否建一座新教堂或扩建这个旧的，那把它扩大一点，多放几间主日学用的房子。那教会一致通过扩建的计划，从这里扩出去把它变大一点，那多安排一些主日学的房间，那给各种不同的班级来使用，那地上铺上地毯，再用滑木条压边，那要搞得很好，那户外用贝勒福特石板来铺，那所以教会为此投了票我想建筑师和他们都已经开会了，那明天要开一个会讨论建一个更大的教堂，扩大后面的，那四周围翻修一下，所以我们为此而感谢神。 那在这些问题中，有些问题我甚至还没看一遍，有些可能要慢慢的读才能知道写的是什么。这不是你们写的问题，而是我受的教育太有限了。我们相信水洗是照使徒行传二章三十八节，但人们提到别样的洗礼，我们该怎样的回答呢？他们会不会得救呢？还有那些已经去世却从未接受这光的人会得救吗？那这是个好问题。那让我对回答这些问题再说一遍。那如果我没有照着你的想法来回答，那我要尽我所知照着圣经来回答，使他们尽量的符合经文。那圣经里的水洗方式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那这点可以在使徒行传二章三十八节和圣经的其他经文中找到。那今天许多人和大部分的教会，那从一开始，那这是他们开始的，他们就一直都是奉父的名、奉子的名、奉圣灵的名给人施洗。那他们这么做是在错误之下做的，圣经里根本没有这样的吩咐，一处也没有，在圣经中根本找不到。当彼得当马太记下耶稣所说的话时，人们就接受马太福音二十八章十九节，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父子圣灵是称呼而不是名字，父子圣灵的名字就是主耶稣基督。父子圣灵，那如果呢，那在整本圣经中人们都是这样，每个人都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受洗的。那历史一直延续下来，直到老底嘉直到尼西亚大会，天主教会在罗马的尼西亚组织起来以后才改变。五旬节教会成立以后，他们分为两群人，一群要持守之道，书写的道，另一群则想要一个高层次的教会。那这发生在康斯坦丁统治时期。康斯坦丁不是个信仰宗教的，他一开始就是个异教徒，那他也是个政客，他想要统一帝国。那罗马有一半是基督徒，一半是异教徒，所以他就采纳一些异教的东西，采纳一些基督教的东西，合成一帮高层次的人，于是就建立了自己的宗教。因此天主教会把圣经撇在一边，他相信神赐给教会权柄去改变或做教会想要做的任何事情。瞧，因此如果天主教会是对的，如果神果真是那么做的，那么除了天主教以外我们全都错了。瞧，那么天主教会就是对的，那么卫理公会也是对的，浸信会也是对的，所有的组织都是对的。瞧，那么有一个是对的，那到底谁是对的呢？如果天主教会拥有权柄可以改变圣经所说的任何的东西，并且搞出一些别的教义，像万夫玛利亚等等，那么卫理公会也有权利说浸洗是错的，我们要滴洗，那这样他们每一个都是对的，因为每个教会都可以做他要做的，不管是什么。谁才是那个教会呢？是卫理公会、浸信会、长老会还是天主教会呢？那不然是什么？行，所以不会这样。那你知道神是一切智慧的泉源，他不可能行这样的事，没有这回事，照常理来说都说不通，更何况照超自然神的智慧了。只有一样东西是对的，就是道，道才是对的。所以如果那今早天主教会讲说我们要完全删掉洗礼，换成每天早上那吃一大块糖的，这样我们就能够除掉罪，那么他也说的也是对的，因为神把那个权柄给了教会。那你看，对我来说这道才是对的，因为在圣经的结尾神在他的道里这样说，若人在这道上删去一个字儿，或加添一个字儿，神必从生命册上删去他的份。所以对我来说是道，在圣经里根本没有这样的事儿，没有任何人是奉父子圣灵的名受洗的，因为根本没有这回事。父不是名，子不是名，圣灵也不是名，而父子圣灵的名就是主耶稣基督，这正是使徒和历代以来的所有的信徒所认可的。那下一个问题，那当然这是符合圣经的，那是真理。在圣经中，当我们发现有人受洗 是用别的方法而不是奉耶稣基督的名，就吩咐他们要奉耶稣基督的名重新受洗，然后才领受圣灵。使徒行传19:5，没错。所以那这是符合圣经真理的，那没有一个主教、大主教、传道人，没有任何一个人能说一句反对这段圣经的话，因为它是真理。瞧，那天在芝加哥，我的300名传道人面前问他们，他们站在那里想要争辩，那对我发问，那主曾对我说话，给我一个意象，告诉我那我们要在哪里，要做什么。我站在300名三位一体论的传道人面前，我说现在如果我在这个教义上完全错了，那么请你们谁站到这里来给我指出我错在哪里，用圣经而不是用教科书。如果真没有像我所教导的古时的后裔或类似的教义，那么请上这里用圣经来指给我看。没有人敢动一下，行，因为你指不出来，这是真的，不是要与众不同，而是因为这是真理，这是道，在这里没有人能反驳的，它是神的道，没有人能反驳的。行，那些没有，那会怎么？那让我来读一下这个问题，那确定是不是读对了。提到别样的洗礼，他们会不会得救呢？还有那些已经去世却从未接受这光的人会得救吗？那我相信，那我确实相信神在创立世界以前已经呼召他的子民，并预定好他的教会以及所有在那里的人。我相信圣经教导这点。那我也相信所有全心爱神的人必定会寻求真理。我相信这一点，他不会这么做的，每个爱神的人都会寻求的。我相信如果有人因为无知而受洗错了，那不知道他的受洗有错，那我无法说这是符合圣经的。那但我全心的相信，如果有人不晓得如何做是对的，他照着自己最知道的去做了，那我相信神会不看那个，那怎么样也会救他的，因为那个人没有。那记住，在过去的卫斯理时代，在路德改教的时代，那些属神的伟人并证实他尊重他们，他们带着所得到的所有亮光，那并为这真道而死。我相信那有些事儿，就像那有人今早收听 Charles Fuller 传讲的旧世复兴时刻节目，他是我最喜欢的一位圣经教师，那虽然他很老了，但我认为他是个伟大的圣经教师。那今早他说，那我相信他在教导预言的事儿。他说那将来要有极大的事情发生，那些事儿连教会都不知道，他要展示在人们面前。对此我能说阿们。我相信还会有大的光要临到，那在某一天他将如洪水一样遍满全地，那可能只是几个月的时间，但我相信必有大的光临到。那我确实相信任何人得到光和信心建立在其上，真诚的行走在所有的光中，就必得救。那记住主耶稣来到时，你记得主是怎么找到那些竭力行走在自己所拥有的光中的人们？还记得那事儿吗？那个罗马百夫长岂不是个好人吗？他为百姓建会堂，行了许多的善事，那他配得所求的福分。瞧，神是一位通情达理的父亲，他晓得你的心，你是真的看见了光还是没有看见光，他都知道。那我真的全心的相信，那这问题的正确答案，那就是正确的洗礼奉耶稣基督的名。那些受不同洗礼的人心里若不是自私，那只是说、哦、我不想被他愚弄，那对那个人来说这取决于他和神的关系。但他们若不知道有什么区别，我相信他们会得救。我全心的相信这点，因为他们不知道有什么区别。那对这个问题我们可以讲很久，那但我们要尽可能的解答所有的问题。请你解释一下希伯来书6:4-6，也解释一下希伯来书10:26-39好吗？请解释一下这些经文是讲圣灵充满的人还是成圣的人，请解释一下他们的不同。那好的，让我们来看一下这人所要引用的经文，希伯来书6:4。那我喜爱圣经的问题，那它能够带出你心里的问题，那你便得到你从别处得不到的东西，因为你知道那别人心里在想什么，他们内心的东西是什么。行，你也知道他们在做什么。那这是希伯来书10章，还有希伯来书6:4。 好的，论到那些已经蒙了光照，尝过天恩的滋味，又与圣灵有份，并尝过神善道的滋味，觉悟来世全能的人，若是离弃道理，就不能叫他们重新懊悔了，因为他们把神的儿子重定十字架，明明的羞辱他。那这是一处，那现在再看希伯来书十章二十六节。好的，希伯来书十章二十六节，因为我们得知真道以后，若故意犯罪，赎罪的祭就再也没有了，唯有占据等候审判和那烧灭敌人的烈火。仍干犯摩西的律法，凭两三个见证人尚且不得怜悯而死，何况是践踏神的儿子，将那使得成圣之约的血当作平常，又亵慢施恩的圣灵。你们想他要受的刑罚该怎样加重呢？这两处经文都说到同一件事。那我来给这位来解释一下。那你注意到希伯来书六章四节说，论到那些蒙了光照的人，那这些经文同刚才读的经文是有联系的。那如果你蒙了光照又转去离开那光，那人就不可能重新回到原来的位置上了。行，那希伯来书只谈到随着这种拒绝而来的刑罚是什么？那这是世界上最恐怖的事之一，就是拒绝基督，去拒绝圣经的光。那你注意，论到那些已经蒙了光照又与圣灵有份，若是离弃道理，就不可能再叫他们重新懊悔。那这就是了，论到那些已经蒙了光照并尝过，那注意，尝过从天而降的恩赐，他们一直走在边界线上，尝过天恩的滋味。那你注意，他们从未接受圣灵的洗。行，他们已经蒙了光照，尝过天恩的滋味。行，又与圣灵有份，那因为尝过他的滋味，尝过神善道的滋味，那与他有份。行，觉悟来世全能的人，若是离弃道理，就不能叫他们重新懊悔。那希伯来书十章只说到临到这种人的审判，人干犯摩西的律法，凭两三个见证人尚且不得怜悯而死，可何况是践踏耶稣基督的血，将那使得成圣之约的血当作平常，他要受的刑罚该怎样加重？那把这两处的经文放在一起来回答你的问题。我用一处经文和圣经中行过这事的某个人来为例，那我们就能明白了。那今天的众教会是呢预表的原型，我们知道这点，有一个预表也有一个原型。那以色列人从巴勒斯坦地出来，从埃及出来进入巴勒斯坦，这是今日属灵上教会前往应许之地的预表，你们都同意这点吗？对吗？那所有神学家都同意这点，那这是一个预表。他们离开了埃及，埃及代表世界，他们出来了，在红海借着洗礼经过了分别的水，从水里出来到达另一边，那欢喜而赞美神，去接受了律法，并从那里前往应许之地。那你注意到吗？就在他们到达应许之地之前，在他们就要进入应许之地之前，本来只需要走几天，十天或十一天，可能还没那么久，因为只有四十英里，他们本来可以长驱直入应许之地的。他们已经走过了我们所走过的每一个阶段，他们都过去了，过了红海，法老的军兵都在他们身后被淹死了，他们脱离了敌人，开始穿过旷野来到应许之地的边界加底斯巴尼亚，但他们在那里失败了。为什么？为什么他们失败了？那摩西对十个支派的人说，神要从每个支派挑选一人代表那个支派到那地去窥探，要看看那地的实情。那你想看看看这是不是你们今早所处的位置或所来到的地方。那今天这教会借着路德经过了称义，借着卫理公会经过了成圣， 现在到了进入应许的时候了。这应许就是圣灵的血，它贯穿整个的旧约和新约。行，这应许看呢、啊、我要将我父所应许的降在你们身上。彼得在五旬节也说到这应许，就是这应许，应许之地就是在圣灵的地上的生活，这是神赐给教会的应许，就是活在圣灵的大能中，这是另一个世界，是另一片土地。你必须从你所处的情况中出来，出来在应许之地上生活，接受这个应许。记住这应许是以后你们必领受从上头来的能力，圣灵要临到你们身上。彼得说这应许从旧约到新约就一直都有了，那你发现这应许一直的走，一直的走，直到五旬节，然后他们就进入了这应许。那这些人出来了，在以色列中看到了伟大的神迹奇事，那然后摩西从各支派中选出一人，派他们去窥探那地。他们回来以后，那有几个人不愿进去，只有两个人要进去。他们回来后带回了一大串的葡萄，需要两个人扛，那他们从未尝过那种的葡萄，他们一直都在旷野，所以那种地方无处可以种水果等等的东西。他们吃玛拿，那天上降下来的粮，那还有鹌鹑，那野生物，还有所能吃到的这些的东西。但现在他们越过了边界，进入的地，带回一大串的葡萄，大的需要两个人才能扛得动。这两个人也进入了那地，带回了葡萄，让岸边的每一个人都尝到了葡萄的滋味。然而他们怎么反应呢？他们回来后本该因为尝到葡萄的滋味而欢喜，然而不是这样，他们回到自己的支派中说，哦，可是我们看见了那些非利士人赫人呢，还有比利洗人的高大坚固的城邑，那那里还有各种大族的人，他们说假如他们都是巨人，然后在他们那边看来我们好像蚱蜢，我们无法攻取那地，你为什么带我们上这里来呢？啊，圣经说他们每一个都在旷野灭亡了，他们每一个都死了。他们做了什么？他们是边界的信徒，他们来到了真实的东西面前，看到了应许，却觉得他们没有能力越过去得到的应许。那这的确是今天教会经过称义和成圣后的光景，瞧，践踏的使得成圣的耶稣基督的血，这些已经成圣的人走到这地步，看见了圣灵的喜，却调转回头说，这真是癫狂了，我们不能接受，我们会被我们的人抛弃的，我们会失去自己的位置，我们会被教会赶出去，我们不能这么做。瞧，因为他违背我们教会的教导，瞧，将那一路带他过来了耶稣基督的宝血当作平常，快要得到应许的印记，却转身走开了。他说这些人无论如何都永远不会得救了，看到吗？不是指那些越过边界进入应许之地的人，记住约书亚和加勒是250万那群人当中进入应许之地的仅有的两个人，因为他们进入了应许之地，得到了那福分，回来后他们说我们可以攻取那地，因为神这么说过。其余的人留下来了，为什么？因为所有那些人都只看到环境，但约书亚和加勒却仰望神所说的话，我已经把那地赐给你们了，上去得到吧。今天也一样，人们说如果我能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如果领受了圣灵，如果我说方言说预言，如果我在教会里做见证大声喊叫，他们会把我赶出去的。不要理他，去前进。那你说，但我告诉你，现在我过着基督徒的生活，我过着美好清洁成圣的生活，这是真的，但你已经来到了摊牌的地方，来到了这个地方，来到了这个地方边界线上。如果你调转头走开，那么对那些蒙了光照的就不能叫他们重新懊悔。行，换句话说，一个人经过了称义，他过来说我相信我要去传道，他得救了，他说我对罪厌烦了，是的。后来他出去，起先他还抽烟，可能还有淫念等等，过不久他说，神啊，这不适合一个基督徒，尤其是传道人，用淫荡的眼神看着女人或抽烟是不好的，那我跟朋友或跟我的会众喝社交的啤酒，这看着是不对的，说是我成圣， 然后主就使他成圣了，除去了身上的一切的贪恋等等，然后他成了成圣的器皿。接下来神要赐给他的就是圣灵的喜，要得到圣灵的喜就得脱离他那一帮人。就在这里他露出了马脚，他打退堂鼓了。他打退堂鼓后做了什么？他践踏了那使他成圣的耶稣基督的血，把它当作不圣洁的东西，认为这不能把它带入应许之内，这样他就不可能得救了。那么接下来是什么呢？只有等候审判和烧灭众敌人的烈火了。那我希望这已经讲明了，如果没有，那么下次请你让我知道。那我这里有很多的这个问题。布兰弟兄，在约翰福音21章15节到17节，耶稣问彼得是否爱他，并告诉他牧养他的小羊。后来耶稣说，你喂养我的羊。在17节他又说，你喂养我的羊。耶稣在这里指的是什么意思？那瞧，是这样，瞧，基督是大牧人，主就要离开，他便留下命令，吩咐喂养他的羊。任何牧者要喂养的是主的羊群，主的教会。瞧，他留下命令给这些门徒继续做一个牧人，去喂养羊群，喂养主的羊。换句话说，就像这样，如果你们愿意，今早我在这里所做的就像这样，那你只给羊喂羊的食物，它才会长大。那如果你烤一大块汉堡包的喂它，它吃了不会长大的，因为那不是羊的食物。行，那我可以烤一块或拿一块烤得很香的剔骨牛排去喂羊，但那也不是羊的食物，它根本不会吃。那就是这样，因为它是一只羊，但羊喜欢羊的食物。所以当你喂养神的羊群时，不要用某些人为的神学理论喂他们，要用道来喂养他们。羊群靠这个才能长大，用道去喂养。要做牧者，真正的牧者，喂养我的羊。那当然，羊羔是指小羊，绵羊是指大羊。那所以喂养神的羊群，有老有小，只要用道来喂养他们。那瞧，这道就是真理。耶稣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对不对？所以如果人要活着，如果他们是神的羊群，是神的教会，那么他们就得吃神的道和玛拿才能茁壮成长。这道就是神的玛拿。我们不久才从圣经中讲完教会时代的信息。耶稣就是那隐藏的玛拿，基督就是教会的玛拿。什么是玛拿？旧约中的玛拿就是从天上降下，每晚都是新鲜的，供给教会在旅途中的需用的，对不对？那在新约中，什么是隐藏的玛拿？再过不多时，世人不再看见我，隐藏了，你们却看见我，因为我必与你们同在，要在你们里面，直到世界的末了。基督就是从天上由神那里降下来的隐藏的玛拿，每天都是新鲜的。我们不能说，瞧，两周前我大大的经历到神，那现在怎么样呢？瞧，每一天都是新鲜的，新的祝福，从神而来的新的东西，是从天上由神那里降下来的隐藏的玛拿，就是基督。我们吃这玛拿，就是基督，他供给我们旅途的需用，直到我们到达彼岸。那这就是耶稣所指的喂养我的羊。那我们可以一直讲这点，可是要这样的话就永远讲不到别的问题了，因为我觉得这是个好问题，我喜欢这个。我喜欢谈论基督是玛拿和羊群的食物，从神的道中用基督来喂养他们，完全照着圣经所写的那样，接受基督的道，把它分给羊群。不管别人怎么说，哦，他们需要汉堡包，你不要信，这本圣经才是他们所需要的，就是这本，交给他们这个，这才是羊的食物，这个才是使他们长大的食物。圣灵，这是他的道，他的吩咐。道就是种子，种子长出植物来，我们吃着植物。那这种植物生长，有圣灵叫它茁壮成长的，就是教会。他喂养了，喂养教会的，就是圣灵，在神面前欢喜快乐，因为会众相信主的道， 叫他借着他们而做工，将神应许要他们做的事儿赐给他们，然后神看到他的教会的成长，羊得到了喂养，因此圣灵就得了荣耀。瞧，这就是喂养我的羊。好的，那如果我没全答完，那么稍后请让我知道。布兰弟兄，那不久前我经过祷告队列，有受恩膏的手按在我身上，为我没得救的丈夫祷告，我被主的大能所击倒，这是他必要得救的确切标志吗？那问的人肯定是个妇人的姐妹。我不认为这是你丈夫必要得救的确切的标志，不过我相信那神我相信你丈夫一定会得救的，肯定的。但要是现在你能说这是主所说吗？那对这个要很谨慎。瞧，因为这可能是圣灵在祝福你，因为你站在基督的位置上。瞧，你上来代表你那不信的丈夫，好像基督上十字架代表不信的教会一样。瞧，你做了一件大事。那如果问这个问题的姐妹今早在这里，那我会这样做，那我要全心相信神必定会救他。瞧，神会那么做的，因为不管他给了你祝福还是没有给你，那是神额外赐给你的，但我相信这会让你感到很好，因为主祝福了你。那这就好像你说方言，那如果教会里没有翻方言，那么你就不该在教会里说方言，除非有人翻方言。但如果你想说方言又没有翻方言的在，那无论你在哪里祷告，或在家或在别处，那就说出来，因为说方言的就是造就自己，他带给人安慰。瞧，那他感到很好，因为他站在那里祷告，接着你知道圣灵临到了他或他，他们就开始说方言，那他们的魂欢喜快乐，那因为因为他们说了方言。瞧，那瞧，那这个不单是神会应允你祷告的一个迹象，也是圣灵正在垂听你祷告的一个迹象，那他知道你，他与你同在，那我把这点看作是同件事，即圣灵正在在祝福你。那不久前在这里，那我还记得我最后一次说方言应该是在三四年前左右，那当时我在伊利诺伊，那比利随后也来到那西安城的那次祷告队列里，那我心里很沉重，就跪下来开始祷告。那祷告时，那我听见 Billy 上来敲门，我说 Billy 我现在还不能走，那他就走出去坐下来，那我还在祷告，那心里很沉重，我不能那样去教会。瞧，那通常主都会给我意象让我看到将要发生的事，但那一次却没有。那我在房间里祷告得很深，那听见有人在讲话，那我就停下来不祷告了。那我听着那门边有人在说话，那听上去好像是外国话，像德语啊，滴滴德语或别国的话，那话说得很快，那叽喳说不停。我听着心想，那瞧，可能有人上来跟汽车旅馆老板讲德语，那可能他正在回答他。我停下来不祷告了，斜靠在椅子上，那像这样听着，那他还在不停地讲。我想，奇怪，那怎么没有人回答的？那我边听边想，那真是奇怪。那路上有一台地磅，我听见底下有人喊下去，那你知道上来，那我转过来，我这样看着看的时候，觉得我的嘴巴，后来我才知道我就是那个说话的人，是我自己。我一直静静地听，不知道所说的是什么，那我简直控制不住，那说了一些连我自己也不懂的话，一点也不懂，那只是我的嘴巴一直在动，那我在说另一种的话，我人却很安静，那不一会儿就停了。那话一停，我真的我觉得好像大叫起来，我非常的高兴，我不知道为什么所有的重担都离开了我。那所以我去叫 Billy， 然后就一起到教堂。那当我到教堂时，那Baxter 先生正在领唱，那在等我，那他是当时的聚会主持人。我迟了半个多小时，那我跟他说我迟到了，他看到知道我刚哭过，那就说出了什么事，我说没什么事，那我就走到台上。那差不多十分钟后，有个女人从礼堂后面进来，她几乎都要代替我讲话了。那后来我们查明她的情况，才知道她刚才从双子城那边过来，那圣保罗和 Minneapolis 或其中的一座城，那她得了肺结核， 那极其严重，连救护车也不敢带她来，那她的肺全烂掉了，好像胶体一样。那于是那几个弟兄弄来一辆雪佛兰救车，那拆掉后面的座位，勉强弄出一点空间放他的担架或病床，然后让他躺在上面，就带着他来赶来聚会。那是他要来，那医生已经放弃他了。在过来的路上，他们说如果路上稍微有一点颠簸就会引起他大出血，那他就完了。那后来他大出血了，他把他抬出车放在一块草地上，那些圣徒站在周围为他祷告，那他一直的在流血，每次他一呼吸血就流出来，像这样从嘴里冒出来。那忽然间那他就立刻得了一阵，他从担架上跳起来，欣喜若狂，就往这教堂赶。那时他正在后面做见证，在教堂的后面。我说什么事，什么时候发生的？他告诉我那个时候是几点钟，那正是这方言借着我说出来的同一个时间。那这是什么？这是圣灵在为那边那个妇人代求，明白我的意思吗？那圣经说过这个。那有时候我们喃喃自语，那并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但那是圣灵在那里做工，为我们所不明白的事儿代求。行，那妇人立刻得了医治。我们听到他这件事已经有很长一段时间了，他完全康复，已经全好了。那你看，神知道这些东西在哪里，他行这些事儿有一种的方式，瞧他有自己行事的方式。我们必须把自己交托在他所行的事儿上。那么当你达到这一步时，有一件很难做的事儿，就是保守自己在真理的这一头，因为真理与狂热的界限那薄的就像刀刃一样。那你一不留心，魔鬼就会把你推到一帮狂热分子当中，你将失去所有的精力和别的东西，如果你这么做的话。但是如果你能持守住这稳固的真理，查考圣经，持守这道，保持柔和谦卑，神就会一直带你朝向哥哥他，像这样一路带领你，只要你持守住这道。那姐妹，这件事跟你的有点像，神已经赐给你福分了，这可能是个确切的见证。那你会，但我不愿意只依靠这个，想要你说主告诉我，那我提起那个经历是因为它能带给你鼓励，使你继续相信神所行的无论是什么，他是圣灵临到你身上，都是为了某个目的，可能是为了其他的事。那但如果是为你丈夫的，他肯定会进入神的国的，我相信这点。伯纳弟兄，这是不是圣经上讲的女人不该在教会里讲话？那这里有两个问题，这是真的，是真的，女人当传道人并在教会里说话是不对的。这里那哥林多前书14章，那肯定的，这里教会的所有人你们都知道这点。那这可能是今早来这里的哪位陌生人问的，那我不知道是谁，但女人当传道人是不对的。是的，那我这里把经文读出来你就明白了，那这样你就知道。那我相信是哥林多前书14章。那我想我找一找，等一下，那看能不能找到。好的，妇女在会中要闭口不言，像在圣徒的众教会一样，因为不准他们说话，他们总要顺服，正如律法所说的。那在过去那个年代，律法也不允许你祭司。他们若要学什么，可以在家里问自己的丈夫，因为妇女在会中说话原是可耻的。那如果你注意，在哥林多那里，哥林多的许多基督徒和许多，那当时世界的大女神名叫雅典米，那是罗马的一个女神，那她是以弗所的女神，为世人所膜拜。那她的传道人，那当然她是女神，那所以她的传道人也都是女人，他们借着保罗所传的都悔改信主了，那归入了基督教。那保罗写这些书信时正在监狱里，当然是在罗马。那他们开始有说方言，瞧，有各种伟大的恩赐运行在他们当中。之后他们写信给保罗，那瞧，这些妇女认为他们应该继续他们的事工。那如果你注意读一下你的圣经，保罗在36节说，神的道理岂是从你们出来的吗？岂是单临到你们吗？若有人自以为是先知或是属灵的，就该知道我所写给你们的是主的命令，如果不知道了，就由他不知道吧。那另一方面，那这些女人，那如果你拿教会的历史来看这封信，瞧，就知道为什么这些女人认为他们应该继续他们的事工，好像过去做大女神雅典米的女祭司那样。神不是一个女人，神是一个男人，而且实在只有一位神，他是一个男人。女人是从男人而出的副产品，男人不是为女人造的，女人乃是为男人造的。瞧，但愿你打开你的属灵的悟性。 男人。当人初次在地上时，他既是男性又是女性，在他成为单一的性别之前，有女性和男性的特征。叫女性的灵，是较低的灵，是一种害羞的灵。那接着还有男性特征的人。那但神造了人，就把它放在不同的，那为了繁衍人类，神把女性的灵从他里头取出来，并从他身上取出一根肋骨，造出一个女人。女人不是要成为管辖者，当她开始那么做，就导致了全人类的堕落。那瞧，那甚至这是一个，那她是堕落的根源。后来神拣选女人，借着由女人而生的基督，把生命又带回给世人。但是没有一处允许女人成为教会的传道人。那再看提摩太前书三章，他说不许女人讲道，也不许了辖管男人，只要沉静。看到吗？所以女人传道是不对的，这是真的。那我知道我见过一些的女人，那是非常不错的传道人，她们也会讲道，就像艾米麦法森和许多的女传道那样。但你要是说一点她们不愿意听的话，那你等着看吧。瞧，这那我知道今早坐在教堂里的人也可以说方言，但若没有翻方言的，那你们就不要斗胆这么做。瞧，你要记住，那些女人是生在特定的界限下。那当她们，那你的出生与她密切相关，你的名字，你所有的事儿，那瞧，都已经安排好了，不管的是什么。那今早我可以到外头去扣动扳机杀一个人，但我不敢这么做，肯定的我会做得很好的。瞧，我能杀害一个人就像杀死一只松鼠那样，但你不应该那么做。瞧，这件事也是一样，你要特别留意这事，但你不要，那这是主的命令。那当时他们写信过来说，瞧，是圣灵告诉我们的。那保罗说什么？神的道难道是从你们出来的吗？岂是单临到你们吗？你们那边若有人自以为是先知，那么就该知道我写给你们的是主的命令。行，没错。但若有人要显示啊，他要与此相违背，那若有人不知道，就由他不知道吧。行，由他去吧，不用管他了。那不要做任何违背道的事。但你记住，女人不当在教会中说话。因此在这里你可以看出你的牧师或什么人是不是属灵的。行，他说若有人是属灵的或先知，就该知道我所说的是主的命令。行，这就是为什么我吩咐人们要奉耶稣基督的名重新受洗。保罗这么做的。他也说若天上的使者教导别的福音，他就该被咒诅。这点我们在这里也教导过了。若有人来，那若有天上来的使者说让女人传道，那让他做传道人，按理的做牧师，圣经说他就应当被咒诅。这个才是主的命令。基督徒男女以彼此亲嘴来问候，呵呵，对吗？不，先生，绝对不行。不，先生，弟兄，你只吻一个女人，那就是你老婆或你的孩子或什么。行，这样做对吗？那让我再看一遍有没有读对。基督徒男女以彼此亲嘴来问候，对吗？不对，先生，绝对不对。永远不要开始去做这种事儿。是的，先生，不可以的，先生。你离开女人，远远的避开他们，绝对没错。那他们是我的姐妹，但不要，那有人那么做的，那这种做法已经渗透到五旬节派当中了，他们被称为自由的爱。你一旦发觉染上这种东西，你赶紧远远的避开的。没错，不管你多么洁身自好，你是我的弟兄，我也相信你可能是个那成圣圣洁的好人，但不管你多么圣洁，你仍旧是个男人。不管女人多么圣洁，她仍旧是个女人。远远地避开她，直到你结了婚为止。那你要这么做，那记住这身体，那我现在要讲它的两重的义。那你们年纪大的人也能明白，那听众里什么人都有，但我是你们的弟兄。那这是在解答问题。行，人类中每个男女有不同的性腺，女人有女性的性腺，男人有男性的性腺，那些性腺位于人的嘴唇上。没错，那这里还要提一件事，就是男与男的亲嘴，那是肮脏的，是污秽。那导致了什么？导致了同性恋。要远离这种事儿。那不久前有人问我，他说伯兰弟兄，瞧，他们是以圣洁的吻互相的问候，他们是亲吻对方脖子的后面，弯下头亲吻对方脖子的后面，在握手出现之前他们是这么做的，那是一种的问候。那现在是这样的，那过去他们不是彼此握手，而是彼此的拥抱，不是亲嘴或亲脸，而是亲对方脖子的后面，这会引起变态的。要远避这种事儿，永远不要那么做。那现在我们是彼此握手， 那如果你愿意拥抱你的弟兄，亲吻他的脖子，或者亲吻你的脖子，这是没问题的。但你不要亲吻女人，也不要让女人亲吻你。行，没错，你握住他的手说，等一下姐妹，等一下。行，要把这个搞清楚了。所以那现在是握手。那刚开始我是怎么跟你们讲呢？当你看到有一辆车以90英里的时速朝你冲过来时，你就赶紧躲开。没错，你看到什么事不对头时就赶紧离开，远远的躲开，你不该站在那种的地方。撒旦会送给你一些东西，让你的魂沉沦，送你进地狱的，远离的各样的恶事，有境界不做。没错，做真正的男人，真正的女人。现在我女人说几句话，那这很特别是吧？他们说，哦，是女人引起来的，哦，是女人的过错。如果女人不离开本位，男人也不离开本位，这是真的。我们说这没错，她离开了本位。若不是有个坏女人，就不会有个坏男人。但记住，若没有坏男人，也不有坏女人的。没错，你称自己是神的一个儿子，你的原则在哪里？如果女人离了本位，你岂不是神的一个儿子吗？你岂不是一个更高等更刚强的器皿吗？因为圣经说女人是较软弱的器皿，如果她是较软弱的，那么你就当显出你自己是属神的男人，告诉她说，姐妹，你做的不对。没错，我已经说了，别的基督徒也说了，只要你是基督徒，你也总会这么说的，显出你自己来，你是神的一个儿子，你对自己的控制力远超过女人对自己的控制力。如果她是较软弱的，就认同她是较软弱的，理解她所犯的错误等等，尽力纠正的，说姐妹，我们都是基督徒，不应该那么做。瞧，做个真正的男人，做神的一个儿子，对女人要小心。那起初就在这里导致了可怕的堕落，因为撒旦和夏娃在一起，借着这件事儿，是整个的人类都完全堕落。如果你是神的一个儿子，那就刚强，做个真正的男人。如果你不是那样，就跪在祭坛前，直到你成为那样的人。各样的恶事要禁戒不做，所以不要那样，那彼此的去问候。那不久前有人告诉我，那在我的教会这里发生过两三次这样的事儿。那不是发生在这个教会，而是发生在来自教堂的其他人身上。如果你今早就坐在这里，我要好好跟你说说这里。行，女人和年轻的女子来到这里聚会，那些男人，你吻他们，你们不要那么做，不要，你们要远避这个，要记住这点。不论他年轻单身或什么，他总有一天要成为人家的妻子的，你无权那么做，要远离的。如果你要问候的，就像神的一个儿子那样握着他的手说，你好姐妹，就到此为止了。行，远离这种事，那是污秽的，他会很快让你陷入麻烦的。这的犯罪很容易，很合人的胃口，让人很愉快，那一不留意就会掉下去。最好的办法就是恶事一冒出来就远离的，藏在后面，做个真正的基督徒。那说到男人，他们之间亲吻，如果是亲吻你兄弟的脖子，那你也想这么做，那这没问题。但不要亲嘴唇或口对口别的，那因为这样做是，那这是不对的。行，这不对，这样做说明从一开始就有点不对头了。所以远离这种事，避开的，在巴拉暗堂这里永远不要那么做，我们肯定不会支持这种的做法。行，如果你要见你的弟兄，如果你要亲吻他的脖子，那你可以这么做，但不要亲他的嘴，因为这是不对的，这是错的，这只会导致变态、同性恋之类的恶事，就是从这儿开始的。这类的事只有两件事是可行的，那如果你开始做了，那让男的，我曾见过的，许多次他们从会中走下来，在一些教会中，我曾见过传道人走进来，伸手拉着每个姐妹拥抱接吻，让她坐下来，你好吗姐妹，哈利路亚，走过去抱住这个亲吻那个，像这样问候全教会的人，对我来说这是错的。我在芬兰时，那我们大家都在那儿，那你可能知道这事儿。那我们在那里举办聚会，当时我在基督教青年会，在芬兰那时没有肥皂和洗衣粉，那我只有一点刮胡子用的肥皂，我们大家都得站着冲凉，那知道用这种刮胡子的肥皂洗，那我们大家只有这一块，因为芬兰没有肥皂，那是用一种合成洗涤剂来洗，简直会把你的皮都洗掉了。后来他们跟我说要带我去洗芬兰的桑拿浴，我们就去基督教青年会那里，那我们到那里去洗桑拿浴，那这是很有名的芬兰式的洗浴，那以前也我也洗过，那很不错。那所以我想，那瞧，那我们要去基督教青年会洗桑拿浴，那应该很不错。那当我正要出发时，圣灵对我说不要去洗。哦，用圣灵真好，都是不要去洗。那就在那时候我说， 我想早上我不洗澡了。那马林肯博士等人就来说，哦，庞丹弟兄，瞧那里有些大玻璃房，很漂亮。那我说他，那通常他们洗澡时呢，把冷水往炽热的石头上倒，那蒸汽一下子全冲到了面前，然后用桦木的叶子的拍打身子，然后跑出去跳入冷水里，那些芬兰人直接跑到雪里冰里什么的。当然他们已经习惯了，那男人身体高大结实，那然后又回去到热水池里去，然后很快又从热气中跑到冷水里边去，但他们只让我站在有冷空气的地方，那然后再回去，因为我受不了，那样做恐怕我的心脏都会停的，因为我从来不适应这种东西。我也很喜欢去洗，但有声音告诉我不要去那里去洗。那我弟弟霍华德和巴克斯的弟兄，那他们所有人都上去洗，那所有的弟兄你知道他们都说要上去洗，那所以我觉得有点不好意思，那你知道因为圣灵说不要去，所以我就到基督教青年会去，那他们都进去了，所有那些人都在那里打招呼，那瞧他们每天的报纸都在头一两版登载聚会的事儿，他们都在那儿，他们走进一间小房间坐下来，他们到更衣室去换衣服，他们在里面脱衣服的时候，那走来一个很漂亮的芬兰的金发的姑娘，那些弟兄都是好人，也是清洁极道德的人，那这女孩走过来，肩上披着一条大毛巾，就走进浴室。我说：“哎，停下来，不要再走。”那我想让她停下来，她回过头来笑一笑，继续走进去，给他们每个人一条浴巾。他们全都没有穿衣服。那每个女人都走过来，那带他们进去，给他们擦背。那我这才明白圣灵的意思。那当我从里面出来，我说：“赫顿博士，我说马丁顿博士，这怎么回事？你是一个基督徒，然而却进去跟他们起这种的桑拿？”他说：“哦，这些女人是给人擦背的，巴坦弟兄。”我说我不管他们是做什么的，这是错的，是不对的。我说你的本性也告诉你。他说可是巴拉的弟兄，他们从小就受训练给人擦背，就像你们美国的护士那样，他们从小就做这种的事儿。我说我不管他们是谁，错就是错，绝对的，他们是男的和女的，应该彼此的分开，彼此要穿衣服才行。哎们，那我不想开始讲这个，否则我的话就成了讲道了，对吧？请解释一下何谓使徒真道，那这是一个问题，那这里有一个两个三个的问题。那使徒真道意思是使徒的信心，那这就是使徒真道的意思，持守住圣经。那今天那些称为使徒真道会的人多半并没有持守圣经，但使徒真道是指使徒对圣经的信心，是的。还有那群称自己是基要派的人，这两群人会得救吗？那我不知道，那我不懂怎么回答这个问题。那这两群人会得救吗？我不知道，请解释一下他们的不同。借灵啊，这是另一个问题。那这两群人会得救吗？我给你们讲一些的事儿，那让你们更能够知道一点。那好过我说我不知道，那我不知道。那记住，那这是我的想法，可能会有错。那我是这么想的：若天主教徒，无论他是谁，卫理公会、长老会、基督会、路德会，无论是谁，只要他信靠主耶稣基督，坚信基督是他的救赎，我相信他就是得救的。但你看，罗马天主教会并不这么做，他们相信是教会拯救他们，他们的救恩是在教会里。那正不久前有个神父在电台上，因为说除了在罗马教会里不会有别的救恩，而被中断广播，那这是不对的。救恩是从耶稣基督来的，没错，不是借着教会，而是借着基督。那如果他是使徒真道会的或使徒派或基要派的，那称他们自己是，那不久前有个基要派的人来这里找我，他对我说你们有点倾向加尔文派不是吗？我说那只要加尔文的东西在圣经里我就同意的。我说我只相信圣经，只要加尔文持守圣经，但如果他偏离圣经，那么我就走我的，相信圣经。他说瞧，他说我要跟你说一件事儿，你说过，我听你说过，人一旦得救就永远不会失丧了。我说这绝对是圣经说的，他拥有永生，永不被定罪或受审判，是已经出死入生了。我说这不是我说的，是耶稣基督说的。他说那我再问你一件事，你相信扫罗是得救的吗？我说扫罗是扫罗王吗？他说是的。我说肯定是的。他说那你记得他是个先知？我说准确的说，圣经是说他与众先知一同说预言，他有说预言恩赐，他不是先知，但我说预言恩赐，因为那些先知在说预言时他下去那么一行。那当我们知道撒母耳是那个时代的先知，那扫罗只是同那些的先知一起的说预言。他说如果他是个先知， 他就会得救吗？我说绝对会的。他说那么我再问你一件事，他说我再问你一件事，你说扫罗得救了，但圣经说耶和华离开了他，他就做了神的仇敌，他又自杀了，你还说他得救了？我说你是基要派的吗？我说弟兄，你只是没有把经文读对，是的，圣经所说的你没有读出来。他说瞧，如果扫罗成了神的仇敌就不可能得救。我说扫罗是得救的。他说，我说他是个先知，他必定要得救的。瞧，神救了的，神不是那种我们所说的印第安的馈赠者。不，他不会。瞧，如果神赐给你圣灵却又知道他以后要失去你，那么他一开始就赐给你圣灵，这样做就太愚蠢了。你可以模仿圣灵做得好像你已经得到了圣灵，但如果你得到了圣灵，神从起初到幕后就知道你了。真的，那是有松松垮垮的做事的方法，神做事不像那样，他是无限的，他从起初就知道幕后，知道地上的每一样的东西，地上的每一只苍蝇，每一只的萌宠，未有世界以前他就都知道了。所以你看他那么做他的事儿究竟有什么目的，他不会那么做的。那如果你注意，若是你真正得到了圣灵，你就永远得救了。我可以借着经文来证明这一点，我们也讲过很多次了，但为了省一些的时间来回答其他的问题，那我这么说，那就行。那人说，那么你是怎么看扫罗？我说扫罗肯定得救了。我记住，扫罗他堕落，我承认这一点，他堕落了，离开了神，因为他贪婪，他喜欢钱。那撒母耳借着神的道告诉他要把一切都灭了，他却把那些的祭牲等都带了回来，甚至还留下了王的性命，留下了很多东西都带了回来。因为瞧，你不是照着他所说的原原本本的跟从神的道，而是加上了自己的看法，这就是你堕落的地方。这是我对宗拜等东西的看法，他们堕落了，因为他们不跟随着道，你只给他们看神的道，他们就转过身去不理他，说我们教会教导这个，那是不对的，神说的才算数。神吩咐撒母耳下去，那不是吩咐扫罗下去，把其中的一切都灭掉，每样东西你都要灭掉，但他没有这么做，他留下了一些献祭的物，也留下了王的性命。他做了这些事，撒母耳走过去告诉他说神的灵已经离开了他等等。那撒母耳死了大约两年后，那时那扫罗变得那神的灵离开了他，但他并没有失丧，他肯定没有失丧，恩膏离开了他。那注意，现在你看是不是这样，扫罗离神很远，后来他出去打仗，开始要去打仗，他对出去打仗的事很忧虑，就求主赐给他一个梦，主没有给他梦，那时地上没有先知，一个也没有。那撒母耳曾是先知，那时人有人说预言等等，让扫罗从神那里怎么也得不到答案，他就下去求问乌灵土明，但是会发光的乌灵土明也没有发光，那没有回答。那扫罗怎么做呢？他悄悄地爬进一个山洞里，有个巫婆去算命的，那住在那儿。那这个巫婆扫罗改了装，好像步兵一样走到那儿，他说你能给我把先知撒母耳的灵招上来吗？那巫婆说，他说那你知道扫罗曾说过什么？那他对扫罗说话自己却不知道，他说扫罗说过所有交鬼的人都要杀死，他说我会保你免遭扫罗的杀害，请你为我招撒母耳的灵上来。于是呢巫婆就开始施展招魂术。那接着你们知道他看见撒母耳站起来，他灵上来模样清楚，站在他面前，妇人说我看见有神从地里边上来，那这是一个安慰。瞧，老撒母耳站在那里，他已经死了两年了却仍旧站在那儿，并且呢披着先知的外袍站在那儿，他不但活着而且还是一位先知。哈利路亚。妇人说你欺哄我了。那扫罗说撒母耳，我不知道该怎么办，明天我去打仗，但是主的灵离开了我，他说我甚至得不到从主来的梦，乌灵土明也不给我回话，我现在麻烦大了。撒母耳说因为你做了神的仇敌，你为什么招我使我不得安宁呢？撒母耳这么说的，他说你为何招我使我不得安宁呢？岂不知你已经做了神的仇敌吗？然后撒母耳接着就告诉他，不管怎么样，他把主的话告诉了扫罗，他告诉了他，那记住他已经死了两年了。行，但他说我要告诉你这话，他便把主的话告诉了扫罗，他说明天你要扑倒在战场上，你儿子约拿单也要跟你一同扑倒，他说到明晚这个时候你就和我在一处了。 如果他失丧了，那么先知撒母耳也失丧了。这是基要派的看法，你能看出来吗？为什么叫他基要派？瞧，撒母耳说到明完这事儿，你就和我在一处了。瞧，所以如果扫罗失丧的，撒母耳也失丧了，因为他们同在一个地方。不，基要派的，那你们所谓的基要派的，你像所谓的基督会，那所谓的基督徒和所谓的基督教这样，今天因为你是美国人，就以为你是基督徒，只因为你是美国人，行？这就是所谓的基督教。但真正的基督徒是由圣灵重生的男人和由圣灵重生的女人，这才是真的，其他的都是模仿的。真实的基督徒是神所召的。请解释一下灵与魂的区别。那这是个难的问题。那首先你是一个三合一的人，那就像父子圣灵那样，父子圣灵是三个称呼，同归到一个人身上，就是耶稣基督。你是有灵魂体的人，这三样构成了你，单单只有一样你就不是你，这三样才构成了你。那就是前天我说的，这是我的手，这是我的指头，这是我的鼻子，这是我的眼睛，但我到底是谁呢？这些东西属于我，但我到底是谁呢？在我里边的那个才是我，是指那个智慧。那如果这双眼睛、这双手、这个身体像今天这样站在这里，虽然我的身体可以在这里，但我那个真我可能已经走了，我里面的那个真我已经走了。那这一部分是灵，魂是这灵的本质。当圣灵临到你身上，他所做的只是改变或转换你的灵到另一个魂的上面，在那个灵里头的魂有了不一样的本质，所以魂就是你灵的本质。那从前你是刻薄、邪恶、仇恨、恶毒、争竞的，但现在你是有爱心、甜美和仁慈的。那看到这区别了吗？这是你的本性。那我们可以，那我叫的是那个，它是你被改变了的魂，旧的魂死了，新的魂就是新的本质在你里面诞生了。行，你的大脑并不是你的智力，你里面的灵才是你的智能，看到吗？你的大脑只是一大堆的物质、细胞等等，它里边根本没有智能。如果有的话，只是那些东西还在里面，不管是活是死，它们还会起作用的。行，起作用的不是你的大脑，而是你里面的灵，而你的魂是那个灵的本质，是灵里头的魂来控制的，是灵里头的魂来控制身体的。行，这就是了。那我得快点了，因为已经有点迟了。那我想啊，我希望这个回答了这个问题。伯纳弟兄，请解释，请澄清一下，女人可以在会中做见证或说方言吗？那我相信如果女人是那会中的传道人，那他不应该是一名传道人。但如果他有说方言的恩赐，在会中说方言，那有几位先知和有恩赐的人聚在一起，我相信他有权利说方言。因为在圣经里我们发现也有女先知像米利安等人，但他们没有管辖的权柄。那如果我能在这里讲解那个讲章呢，我会讲到这件事的。瞧，但女人若拥有恩赐，那瞧，我相信正确的做法是，那我们要尽快聚在一起。那当我们教会那稍微稳定以后，那顺便说一下，那有一群新来的人，那另一个教会的人要来联合，要过来与这个教会联合起来。那一旦我们有空位和地方供他们用，那另一个教会要过来与我们的教会合在一起。那不是什么组织，而是一群人作为一个身体来这教会，他们是一帮有恩赐的人。那当他们聚在一起，所要做的就是这些文字的人自己定期聚集在一起，看圣灵要对他们说什么，然后再从台上把信息读出来。那这些人是为了教会得到造就。那你知道，那如果你说方言却没有人翻方言，那么当你在会中，那你知道有时太没有敬重了。有时你发现 我在会众中这样做，既然呼召，如果站起来说方言，那破坏了祭坛呼召。那你看，那个人可以说方言，那说的没有错，那也可能是圣灵，但你看，那人还未受教导，不懂得该怎么做，该怎么控制住。我坐在台上听传道人讲道，看起来讲得很吃力，叫我很想站起来帮他一把，但不知道要怎么做呢。你也有这样的感觉，我们都有这种的感觉，但那是什么？那是不敬重。那你要坐起来，尊重我的弟兄。我听过那位弟兄讲道，他也听过我讲道，毫无疑问还有这里的这几个弟兄等其他的弟兄，我们都听过他们讲道，我们听过彼此的讲道，那我们想和我弟兄，我想我应该站起来帮他一把。瞧，你觉得圣灵浇灌在你身上，但你怎么做呢？保持安静。瞧，因为先知的灵原是顺服先知的。瞧，没错，保持安静，要这么做。但我相信，如果女人的这问题是，如果那女人有说方言的恩赐，那她想要说，那我相信那时候到了，那他有权用这恩赐说说方言，但不要去讲道或瞎管男人。那当然，如果他是传道人，那他就是在瞎管男人。那伯纳弟兄，我与一个结过婚的女人结了婚，我们离婚后他又结第二次婚。圣经说，如果我们想再结婚，就在于去第一个妻子，现在我可以回去再与又嫁人的他和好吗？或我是自由的？那我的弟兄，你只能有一个办法可以做的。那这是个重大的主题。那哪一天我要来讲？那如果教会能合在一起，然后把它纠正到所应该错的位置上，那我存敬畏的心这么说。那关于结婚和离婚，在众教会里有两个不同的观点，一个坚持这个，一个坚持那个。在神和他的圣经面前，照我的看法，我内心带人点说，他们俩都错了。但是真理却在其中。那你注意到耶稣所说的吗？那在这儿，我有个弟弟，是我的亲弟弟，他准备娶一个女子。我弟弟曾经结过婚，那从一个好女人那里生了一个孩子，他来叫我给他证婚，我说绝不可能。耶稣在马太福音第五章说，凡休妻另娶的，若不是为淫乱的缘故，接着在婚前犯了淫乱却没有跟他丈夫说，就是叫他做淫妇的。人若娶着被休的妇人，就是活在淫乱中的。所以不要那么做，不要。如果你前妻已经又嫁人了，你不能再娶她回来。但如果她跟你离婚把你抛弃了，那么你说我是自由的吗？那让我再读一遍。我曾跟一个没有结过婚的女人结了婚，我们离婚后她又结了第二次婚。那我猜想这个人还保持独身。圣经说，如果我们想再结婚，就在于第一个妻子和好。不，先生，你看一下利未记中的律法，你再回到那个妇人那里，但她已经是别人的财产了，这样你就玷污了自己，比先前更不好了。你不能再娶回已经嫁人的前妻。我还可以回去再与嫁人的前妻和好吗？或我是自由的呢？你是自由的，保持自由。是的，你不用再与他和好。不是，先生，他已经嫁给别人了，要远离的，没错。那你会玷污你的，那你明白的。要是有多一些时间，我想讲多一点。但是我的弟兄，不管是哪位，就是在回答你的问题。不行，先生，那女人嫁给你以后又嫁了两三次，你不要再回去娶她，这是不对的。那不久前我在这里为一对结过婚的夫妇证婚，那后来他们离婚了，那各走各的，是一对老夫妇。那他们是 Bucket 弟兄和姐妹，那的确是他们俩，他们很难相处，彼此有些口角就离婚了。姐妹竭力过着真实的单身的生活，弟兄也一样。那过不久他们看到自己很愚蠢又回来，那要再结合。那我说没问题，瞧，没问题，他们本该这样。所以他们，瞧，他们又结合了，一直都没有变，他们从来就没有离过婚，只不过是再给他们结婚证书，像夫妻那样生活在一起，就是这样。因为起初他们就是已经结了婚的。天主教十字架圣像上的三个字母是什么意思？我来看天主教十字架圣像上的三个字母是什么意思。那如果没错，我想所有十字架圣像都是一样的，我最好再看一下。它写着 IRNI， 意思是拿撒勒人耶稣，犹太人的王。 那要不是这个意思，我就不知道上面还有什么别的或别的什么特别的意思。这些字母的意思是拿撒勒人耶稣，犹太人的王。那十字架圣像上的这个字 ,IRNI, 是的。将十分之一奉献用在教堂建设基金上，有错吗？那这件事儿让教会有点棘手。不，那正确的说，十一奉献是给传道人的，没错。在旧约圣经里修建圣殿时，有一个奉献箱放在殿门口，人们把捐项投入这箱子，是用作维修房子的。在旧约中多次能看到这点，他们要不断维修房子等东西，那房子的所有维修的费用都是从这个捐项中拿的。但十分之一奉献，这十分之一所有十一奉献都是给他们的祭司和牧师的，是的，十分之一不可挪作他用。那我知道有人拿他们的十一奉献去周济寡妇，这是错的。如果你有什么东西要给寡妇就给他，但不要拿神的钱给他。首先那不是你的钱，是神的钱。如果你叫我到城里买一条面包，你给我两毛五买一条面包，后来我在街上遇见人，他要我给他一点东西，我就把这两毛五给他。像我把你的钱给了他，如果他们向我要什么，他们所要的就得从我的这个口袋里拿，把我的钱给他们。但是两毛五是你的，十一奉献是主的钱，这样祭司利未人才能靠他生活。十分之一就是当纳入库房的十分之一奉献，是试验人的，神应许要祝福的。神说，你们若是不信，就以此试试我，看我会不会祝福的。这样没错，十一奉献送入教会是给牧师等有关的人做生活费用，所以那教堂基金等类似的钱是完全分开的另一种的基金。那这是符合圣经的。那什么时候我要开始做呢？我要花一个晚上，在离开布兰堂之前不久，那我到了这里花了两三个星期，那就这一类的主题讲了一遍，指出了十一奉献在教会中的作用。布兰弟兄，当我们成为基督徒后，仍然属于像梅森这样的会所，有错吗？没错，先生，没有错，先生，你在哪里你都是基督徒，不管你在哪里你都是基督徒。你觉得什么才是明白主的旨意的最佳的方法？你觉得在一些重大的事上，什么才是明白主的旨意的最佳的方法？那我想我还没有看明白，那我来看看能不能看懂整个在说什么。你觉得最佳的方法，我想我看这应该是个逗号。你觉得在一些重大的事上，什么才是明白主的旨意的最佳的方法？那我说，亲爱的朋友，在一些重大的事上明白主的旨意的最佳方法就是祷告。那这里有件很奇妙的事，那如果你有一件事是很重大的，那我是这么来做的。我把这件事带到主面前，这总是我那力所能及的。我等候主，看他要说什么。那我使自己对这件事中立，不偏任何一边。然后说，天父，那可能，那当然，那我大多数的情况是，如果事情很重要，我就等候异象。但对许多人来说，神并不用异象对他们说话，因此我不会建议您那么做。瞧，因为有些人呢，他们有异象，有些人有别的方法，你用的方法可能是我用不来的，那可能那是你侍奉神的方法，我用一些方法也是你用不来的。瞧，神以不同的方法来指示我们。那所以如果我处在你的位置，那没有从主那里得到异象，那么我宁愿等候主，说主啊，那请你指示我该做出哪个决定，那然后你绝对被带领这样去做。那我们先等一等，多等一段时间，看你是倾向哪边，哪边是圣灵的引导。你说，父，在我心里你知道我都没有关系，但我想知道在这件事上你要我做什么。那有时候我就是这样处理聚会的事，我又觉得有带领这么做我那么做，那我就顺从那个带领，那这是可行的办法，因为已经放在祷告中了，我就尽力去做。那我的朋友，我相信这点好像新约中保罗在当时的日子里所做的，他正处在两条路中间，不知道从哪一条，起先的走错了路，后来就听到了马其顿人的呼召。那我相信如果你为神做出了选择并且尽力做了，我相信神会纠正你，使你不是走错，我相信神会这么做的。那我们来看伯兰弟兄，那些被认为是睡着的童女的人，在审判台前受审判时，临到他们的将是什么呢？那 当然，睡着的童女会得救的，她会在审判时得救，她永远不是心腹，她是将受到审判的那群得救的人，她不列在心腹中，但只要他们是童女，那就会来到神面前。只要他们会得救的，那主分开，那他们就是那些在主右边的绵羊，没得救的却是那些在主左边的山羊，在白色大宝座的审判台前。那我可以用很多时间来讲这点，但现在已经有点迟了。对圣灵充满的人来说，他有可能被驱使做负面的事，或受影响去做一些他不想做的负面的事吗？哦，会的，是的，会的。正因为你是一个圣灵充满的人，才会被那些的事所驱使。你现在好像一个靶子一样，过去当你服侍魔鬼时，他会任凭你逍遥自在的过日子，可一旦你站在了基督一边，那就是站在魔鬼的反对面了。这时的所有的枪就都瞄准你了，各种试探的等等的东西，他能想到的全都向你投了过来。但你拥有什么呢？那在你里面的比那在世界上的更大。那过去你还没有上战场，你只是在散步而已，看到吗？那现在你被洁净了，披挂整齐了，胡子也刮了，头发也梳了，制服也穿上了，手上也拿上了枪，上吧，瞧，你在打仗了，不是在表演，而是在打仗。打仗肯定的，当试探一来，你就带着圣灵和信心的盾牌，穿上军装开始上阵，瞧，没错哦，穿戴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如果你不准备打仗，为什么还要穿军装呢？所有士兵披挂整齐是为了打仗，而不是为了表演。不是走去说哦，我是某某，那我是基督徒，知道我是谁吗？我属于这个那个。哎，路亚，前天晚上我得了圣灵了，是的啊，再也没有什么能够搅扰我的。哦，弟兄，瞧，我想你最好是回去再试一试吧。瞧，那我告诉你，只要你一说自己有圣灵了，咱俩所有的枪口就都对准你了，朝你射击了。然后你要穿上全副军装，拿着信心的盾牌和圣灵道的宝剑，束紧带子，把福音当作走路的鞋穿上，带上胸牌。把腰带束紧，把全身再束紧一点，准备打仗了，因为战斗来了。快别着急，是的，先生，你要遇到的麻烦还多着呢。但记住，那在你们里面的比那在世界上的更大。在马太福音16章9到10节中，耶稣指的是什么？那十二篮和七个篮子代表什么？这是给星期天早上的问题。那让我们来看看马太福音16章10节，那我还不太确定是什么，让我们翻到马太福音16章9到10节。16章9到10节，哦，这就是了。你们还不明白吗？不记得那五个饼分给五千人又收拾了多少篮子的零碎吗？也不记得那七个饼分给四千人又收拾了多少篮子的零碎吗？那诸位，让我们看一下前面这几节。耶稣对他们说，你们要谨慎防备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的教。门徒彼此议论说，这是因为我们没有带饼吗？耶稣看出来，那他看出他们的心思，瞧，就说，你们这小信的人，为什么因为没有饼彼此议论呢？你们还不明白吗？不记得那五个饼分给五千人又收拾了多少篮子的零碎吗？那换句话说是这样的，如果你看见神行了一件神迹，那么他岂不能再行另一件吗？瞧，看，换句话说就像这样，如果他救你脱离罪恶的生活，难道他不能再医好你的身体吗？当你还是罪人，他怎样提升你魂里的信心来信他？你不记得了吗？他岂不能为你再行一些更大的事吗？他岂不能为你行出奇事或别的事吗？那这五个篮子，他说要记得，那就像以色列人要过红海，神那样为他们开了一条路，使红海那样分开，他们便走过去上到了对岸，那他们没有水喝，那就开始发怨言，对不对？他们一没有饭吃就开始哀叫，我没有饭吃了。叫神说，你们不记得在红海所行的神迹吗？你们岂不是下去了吗？当他们都来到红海岸边时，他们说，哦，我们都要死了，现在埃及人追上我们来了，他们来了，我们该怎么办呢？神说，是谁以各样的灾殃攻击埃及地的？是谁使歌山地仍旧阳光普照的？行，我们当纪念这些事，纪念神还是神，哈利路亚。那不管怎么样，他仍旧是神，他肯定能行一切的事。请你解释一下《哥林多前书》12章27节里的基督的身体 和启示录二十一章九节里的基督的心腹，在启示录这里它是指属灵的新耶路撒冷吗？这是属灵上对教会的辨别吗？不是。那让我来看看能不能快点先翻到这节的经文。哥林多前书十二章，好的，第二十七节，你们就是基督的身子，并且各自做肢体。那另一处的经文在哪里呢？启示录二十一章九节，启示录二十一章第九节。好的，那在这儿，拿着七个金碗，盛满末后七灾的七位天使中，有一位来对我说，你到这里来，我要将心腹，就是羔羊的妻，指给你看。是的，这基督的身体，瞧，基督的身体为我们的罪裂开了，我们都从一位圣灵受洗，成了一个身体，并且互为肢体。那这个身体是从哪里来的？那象征的说，我妻子是从哪里来的？夏娃是从哪里来的？是从亚当的身体来的。他从亚当的肋旁被取了出来，夏娃从亚当的肋旁被取了出来，而基督，那夏娃是亚当身体的一部分。亚当说，他是我肉中的肉，骨中的骨，我要称他为女人。行，那基督的身体是从耶稣的身体里取出来的，因为我们是他的灵、他的肉和他的骨。行，因为我们重生进入他的身体，因为我们这地上的身体是属于他的，虽然生在罪中，但他已经赎回了。在末日神要叫他复活，我必永远活在那个身体里。行，好的，那让我们来看最后这个问题，它是指属灵的新耶路撒冷吗？不，那是约翰所看见从神那里从天而降的新耶路撒冷，但现在还不是教会的位置。那瞧，在启示录二十一章，约翰所看见从天而降的新耶路撒冷，好像心腹装饰整齐，等候丈夫。那最后一个问题，那我想都在这儿了。圣经说，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那么，如果你爱神，而又回到世界，神会使你死在罪中，还是取去你之前先使你与他和好？那这位女士签了名，那所以我看出是一位女士问的，因为她签了名。是的，姐妹，那只要你生来，那让我来解释这一点。行，我们每个人每天都会有几次暂时的或微小的堕落，我们都知道，我们大家都会犯错误，没有一个是已经完全的。只要我们还在这身体里，我们仍旧，那不管人们力图想要说啊，我已经成圣了，我可以亲吻这个妇女或做别的什么事，他是在撒谎，他做不到。那这就是，我不要这么说，主啊，让我看看我能走得多近，而说主啊，求你使我尽量的远离罪，瞧，尽量的远离罪。记住，你仍旧是人，瞧。但那现在，你若犯了错，你若做了错事，你不是故意的。如果你是基督徒，是重生的基督徒，你不会有意去犯错误，你的目的等等的是对的。但你若犯了错，就像他在这里说的，你犯了错或做了错事，神会让你一直犯错，然后那样死掉失丧了，还是会带你回来与他自己和好的。他必定会带你回来的，没错，他一定会带你回来。那如果你做了什么错事，自己并没有受了谴责，又继续那样去犯，不停止，记住，你从一开始就没有得救的。没错，你还没有得救，你只是装着要信，还没有得救。但如果你得救了，你就有一个不同的灵，有不同的性情，你是基督里新造的人。旧事已过，他们都死了，葬在没有记忆的海洋里。行，但因为你还生活在这个世上，到处都有为你而设的陷阱，但你行事为人是定睛在基督身上。要记住，一个真基督徒，当你犯了错误，总是会很快回来与神和好的。行，在方舟里，神放出乌鸦，是挪亚放出乌鸦，那它是什么呢？是一只乌鸦。哦，是的，它跟鸽子待在同一个棚架上，它们待在同一个棚架上。后来挪亚放出乌鸦， 墙里这老乌鸦，我能想象得到整个的水都发臭了，水面上浮着几百万具腐烂膨胀的尸体，还有马等等的各种的动物都死了，整个的世界都被毁灭，这里水面上漂浮着这些腐烂的尸体等等。那诺亚放出鸽子，因为他想他看到一点阳光了，他想知道大水退去了没有，所以就放出乌鸦。那这只老乌鸦飞到死尸上面，哦，他说真好啊，太好了，瞧，在吃死尸的肉。为什么？这是他的本性，他是一只乌鸦，不管他与鸽子待在一起有多久，听过诺亚讲到多少次，与这只洁净的鸟待在一起有多久，他从一开始就是一只乌鸦，一旦他有机会露出本相，他就露出来了。那当他放出鸽子后，鸽子飞了出去，他受不了这种东西，他无处可去，找不到可以歇脚的地方，所以又飞回到方舟里来。那这就是有时候你会暂时被放开一下，看你会做什么，但如果你有鸽子的本性，你总会这样，你不会吃乌鸦所吃的，这就是他不会消化的。是的，你会去哪里？你会做什么呢？告诉我，如果你不是基督徒，你会做什么呢？告诉我，如果我不是基督徒，今早我会做什么呢？今早母亲躺在医院里，病情严重，躺在那里昏迷不醒，我还能做什么呢？从我内心说，我还能站在讲台上讲道，继续做我所做的，好像一点都不在乎吗？因为我知道我母亲已经得救了，瞧，我知道她得救了，我知道我所信的是谁，也知道她被保全，我所交付她的直到那日。我妈妈现在会做什么呢？那可能她一辈子都有美好的愿望，就是某一天我要成为基督徒，可是现在她躺在那里昏迷不醒，怎么可能这么做呢？她此时怎么可能成为基督徒呢？她的孩子还能做什么呢？那天我们带她去医院，医生给她递葡萄糖，她体内仅有的东西就是葡萄糖，她不能吞咽，已经瘫痪了。她说，比尔，有件事我要让你知道。她谈到了我和站在那里的德罗瑞斯，也谈到她孩子的事，还有我几个弟弟喝酒的事儿。他说，我说是的，他们让你很伤心。他说，但是比尔，做母亲的总会挂念这些事儿。他说，但我已经得救了。他又说，我已经准备好了。我说，妈妈，你可以留给我们一所宫殿，从杰弗逊尔一直延伸到尤特坎。你可以给我们留下$1,000,000，在你走后，让我们为这个钱争个你死我活。结果只能是这样。但妈妈，你留给我们人所能留下的最宝贵的财富，就是这宝藏，在河的另一边。我们要再见到你，没错，瞧，你们得救了，我很高兴的知道基督拯救了我们，但我们可能会退后，可能会犯错，我们大家都会起起落落，但在你的魂里，你做错了什么，瞧，你心里若感到有什么事错了，你会知道的，那这时就是你赶紧要跳走的时候了，这时你就要赶紧跳走了，远离他。那比如说今天你来到这里，有人走到你面前说，嘿，人家告诉我说你也是个圣果轮，很快的撒旦说给他一巴掌，行，我不知道圣果轮是什么，我是个基督徒，行，所以你对付恶总要以善来报恶，要记住，那现在记住这点，记住这个，你若以善报恶，恶就不能在善面前站立得住，它站立不住。那我是个宣教士，到过世界各地，遇到过各种邪恶的东西，各种的通灵术，那各种的体系，各种的拜魔鬼的，哦，你所能想象得到的应有尽有。但我总是发现，正确永远战胜错误。那听着，不管夜晚有多么的漆黑，它可能黑到你都可以摸到它，你这样伸出手来，连一点影也看不到，但最微弱的一点光也能驱散黑暗。肯定的，在死亡面前生命所做的也是这样，在错误面前正确所做的也是这样，在疑惑面前信心所做的也是这样，他把疑惑驱散了。当太阳照射带来他的祝福以后，黑夜岂能再存留呢？黑夜跑到哪里去了？不再有了。黑夜到底怎么了？12个小时前这个会堂里的黑暗跑到哪里去了？躲藏在这墙里面的黑暗跑到哪里去了？它不再有了，它消失了。为什么？光照了进来， 光一照进来，黑暗就得走了。是的，先生，你看那些在黑暗里瞎窜的小虫子，像蟑螂、甲虫和各种的臭虫等等，阳光一照或灯一照，你注意看，他们就赶紧往黑暗里钻。福音也是这样，当福音的光照出来后，那些想说你是圣滚轮的人会怎么样？当这光照出来后，那些取笑你的人会怎么样呢？他们会拼命地冲向黑暗里，因为他们是黑夜之子，但白昼之子却行在光明中。所以靠着神的恩典，我们成为光明之子。所以当光照出来后，我们感谢神，睁开眼睛行事，仰望那些肉眼不能看见的事，因为信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阿们，我爱这点。我们有时间再讲打算要讲的小讲道了，因为我们还要为病人祷告。多少人爱主？阿们。那我们已经答完这些的问题，其中有些是尖锐的等等，那所回答的可能我没有答得很好，因为没有时间的好好的查考经文。那如果有时间，我就会把经文都写在纸上，但我希望大家都满意，要是不满意，那么再把问题写给我。如果你觉得还答得不够完整，让我再花点时间来查考的。那谢谢你们留下来。那待会儿我们就要祷告队列，在叫之前，让我们现在换一下气氛。那刚才回答问题时，那一个这样回答，那一个那样相信，一个这样相信，那想要回答问题时有时会比较尖锐，所以现在让我们来唱歌来敬拜主。我爱他，我爱他，因为他先爱我，为在歌歌他。那我们再来唱一遍，请大家现在跟你周围的人握握手。我爱他，我爱他，因为他先爱我，为我付出救恩赎价，在歌歌他。那让我们这样向主举起手来，我那闭上眼睛，爱他，我爱他，因为他先爱我，为我付出救恩赎价，在歌歌我们的天父，我们爱你主，我相信这小群人也爱你。我们来到永生神的家，一个小教堂，不是这个会堂，而是住在这会堂里的神。就像在我自己这个衰老的身体里一样，有一天他会倒下去，但是住在里面的人却不会倒下去，因为有神的大能扶持他。今早我们敬拜神的这个旧的会堂，不管我们怎样的修饰它，总有一天会倒塌的，但那位住在这会堂里的神是永恒的。父，现在我们来到你面前，向你献上感谢和赞美，说到人们心里所存的这些的问题，我们看到他们不知道该这么做还是那么做。父，我相信在每位基督徒温柔的心里，答案会以某种方式使他们明白真理是什么。主啊，求你应允，如果我错了请赦免我，我不是有意要错的，因为他们是你的儿女才问这些的问题。父啊，我想把所知道的都讲给他们听，就像你正站在这里要照着我所说的判断我一样。 主啊，现在我们就要面对这些的病人。那从圣经里我们知道，只有信是得着的，才能得着的。父，我们记得有一次耶稣还在世上时，有个叙利腓尼基的妇人来找他，说，主啊，可怜我的女儿吧，因为她被鬼害得甚苦。我们听到主这么说，不好拿儿女的饼丢给狗吃。哦，神的，这看起来简直是个断然的拒绝，不但如此还叫他是狗。但那妇人听了没有发怒，反倒甜美而谦卑地说，主啊，你说的没错，因为这是事实。他说，主啊，不错，但是狗也吃主人桌上掉下来的碎渣。这事儿就这样成了，他愿意吃儿女桌上掉下来的碎渣。神的，这也是我们现在的态度，你要怎样待我们，我们都愿意接受。父，我们在你手中。我很高兴地知道，旧约中那位显示异象赐下神迹奇事的神今天仍然活着。他们渴望去到了那个天堂，靠着神的恩典，有一天我们要去，因为同样这位神在我们中间显明的自己仍然是同一位神。父，今早在我们当中有患病和缺乏的人，他们将要从祷告的队列里经过，愿他们上来不要说，瞧，我不相信你能帮我什么忙。我主要愿他们不是那样的态度，愿他们过来时牢记神所说过的，信的人必有神迹随着他们，手按病人，病人就必好了。你应许过了，你这么说过了，愿他们带着圣洁敬畏的心来，相信一做完祷告，手一按在他们身上，愿圣灵就临到他们，就像那位问这问题的亲爱姐妹所说的，在主的同在中，圣灵带着如此强烈的行，几乎要将他这肉身的人击倒。愿今早来这里的每一个人都能够尝到那种果效。主啊，求你应允，愿他们都得医治，愿他们来都知道，毫无疑问的知道你已经应许了，你也不说谎。当光一照出来后，黑暗和疑惑就逃跑了。父，求你应允，现在我们要为他们祷告，把他们交托给你，奉耶稣的名，阿们。那现在需要祷告的人，那从这边先来，顺着会堂这边排成一队。那请泰利跟我们谈智达医生现今可进，请过来。那你们后面呢，还有这里的
直达一生现今歌，
那位弟兄，那一直往前走，那排成一队，我们就站在这里，全教会都来祷告。那位弟兄和我一同站在这里，他为你们抹油，我要按手在病人身上。那现在大家多祷告。那现在我们要怎么做？我们要过来为病人抹油，为他们祷告。让我引这段经文来给你们。你们中间有病了的呢，他就该请教会的长老们来，他们要为他抹油并为他祷告，出于信心的祈祷救那病人。主必叫他起来，所以你们要彼此认罪，互相代求，使你们得医治。那剩下在这一边的，如果你们愿意，等你们一到那边，那到那儿那个过道，你们就赶紧排到后面。那这个教会的长老会为你们抹油祷告，我也祷告，按手在病人身上。那记住朋友，你们站在祷告队列里的，那现在是证明你能为你所信之事站稳的时刻了，你一定会好的。我全心的相信，那支撑我妈妈这么久的，而且她已经是老人了，就是因为我相信， 除非神告诉我说他要死了，但除非他告诉我，否则我还是要相信他不会死。那我知道他一定是要走的，而且他也到了要走的年龄了，那他也想走了，要走了，但我还是相信神会告诉我，我相信他一定会告诉我的。那他也许不，我不知道，我不知道他是不是一定会，但我只是相信他会的。但直到现在对这事儿什么也没有说，那我相信，那如果我没有把神告诉我的所有东西都告诉你们，你们知道的。那昨天我在一个地方，我看到一个异象，准确的知道要做什么，神知道这是真的。我跟两三个人坐在一起，一个半小时后，我看到这事儿准确的发生了，一次不差的照着那样发生了。当时我站在那里全身颤抖，思想着，瞧，我说也许我应该告诉他们，必定会那样发生的，但我说那么就随着去吧，行，每天都在发生，叫什么事必定会发生的，我就随着去，神知道这是真的，叫什么事必定要发生的，我只是讲出来说给人听，什么东西给我显给我看，说只要照这样去说这话，那这事就必在这里发生。然后我就说那么让他那样成就吧，那接着我观看，那事就发生在这里了。瞧，是的，瞧，如果神能够使物质和材料等没有生命的东西运行到他的话里，只因为我们已经说出来，他岂不更能使你与我连在一起，一同运行到他的话里吗？你们与我在一起，你们这些病人都是我的弟兄姐妹。如果我们这样说，愿神的大能医治这个人，瞧，医治肯定会发生的。那种材料无法说不，我不信他会照所说的成就，但你会说可是我不敢肯定，那这样医治就不会发生。瞧，如果你一直往前走，待在队列里，心里这样想，我必定会得医治，你就一定会得医治，你相信吗？现在呢，我们一起祷告。我们的天父，我按手在这年轻妇女的身上，这位站在这里的年轻的母亲患了很重的感冒，磁带空白，所以我祈求你医治这些手帕要放在他们身上的那些病人，请你应允他们的请求，我奉耶稣基督的名这样祈求， Amen。 我深深的感谢你们留在这里，一直忠心的留在这儿，像这样在教堂里等候。那我们，但我真不知道还有什么地方比在这个教堂里更好的。那你们呢？我不知道还有更好的地方。由于现在有神与我们同在，我们得到了多大的安慰啊！我们再等一下，那让我们思想一下，他是多么的伟大，他为我们行了何等的事，没有他我们还能做什么呢？我们已经见过他，他借着异象告诉我们的，没有一样，他赐给我很多的异象。那今早我要问你们一个问题，你们曾见过哪一件他没有成就的事呢？都完全照着他说他要做的事及时的成就了。因为他是神，因为他是我们的父，他爱我们，无论他的天堂在哪里，我们都知道总有一天我们必定要到他那里去。我们知道现在他就在这里，我们意识到了，我们仰望看不见的事。那你们许多人接受过祷告，瞧，但我们拒绝任何与神所应许的话相反的症状。瞧，基督徒并不，那你并不是用眼睛去看东西，那你知道这点，你不是用眼睛去看，你是用心去看。瞧，看意味着明白，你是用心去明白的，因此我们仰望眼睛不能看见的东西。瞧，基督徒所承认的一切，基督信仰的全副军装，都是以此为根基的。我们仰望那不能看见的事，因为亚伯拉罕所信的是那使无变为有的神，因为他信神。行，那我们现在该怎么做？那如果你已经那样接受代祷了，那么神已经应许要医治你，即使现在你一点也没有觉得不同，但他觉这根本不是靠感觉的。瞧，我们怎么样也相信。但愿你们能知道，那两个小时前我到台上来时，我想我简直无法撑到聚会的一半了，我真是累极了，我太疲惫了，觉得好像得了流感似的。但现在我觉得好多了，因为我说我要对神负责，我相信神，我必须与他征战。我妻子在那儿可以告诉你这件事，今早我竭力要来这里聚会，但我的喉咙很沙哑等等，我说我怎么能去聚会呢？但老实说我现在觉得很好了，那我相信我可以拿着题目继续的讲道了，因为我觉得这很好了。但你看，因为你必须仰望那些眼睛所看不见的东西，你是用心去看它，你相信它，你指着那些没有看见的东西做见证，见证你所信的东西， 因为这就是信心，信心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那我注意到今早有位基督徒青年一直坐在我前面，那我知道这人所做的一个决定，那我确实很欣赏，我不想说出的是谁，但我很欣赏这个基督徒所做的决定。那不管是对同工朋友父母，不管是对谁，他们都渴望对基督保持忠心。瞧，这就是你赢得所爱之人的办法，就是要对他忠心。忠心是你赢得所爱之人的办法，要持守你所坚信的，要肯定你与神和好了，然后永远保持那样，要一直保持那样。如果你一直保持那样，就没有什么能使你离开的。那我们大家都会犯错误，那要记住，那当你们彼此看对方时，不要看别人的错误，小不要那么做，记住，因为你也会犯错误。你要仰望正在引导那人的基督，如果他们需要帮助，你就为他们祷告，这就是我们能够彼此相处的方法。祷告，要记住，如果你能在那种困境中为别人祷告，神就必在你为别人祷告的时候尊重你，医治你。没错，基督信仰正是以此为根基的，要彼此帮助，彼此服侍，彼此善待，彼此理解。那如果你看到邻居的错误，看到他们在哪里犯了错，不要同他们一起犯错，那只要为他们祷告，一直祷告，神会理解你做的，他会让你一切都顺利的。那我正希望，如果是主的旨意，我想比利已经搞出了一套的办法，他寄给每人一张卡片。那如果我妈妈这星期身体能好过来，那按目前所知道呢，我们还不太肯定，但如果妈妈这星期能好过来，没有什么事，那下个星期天我要传讲一个福音的信息。那如果我们这里宝贵的牧师没有意见的话，那我们盼望呢，如果能来，那你们再回来。那如果能来，我们会很高兴你们来的。你们全心的爱他吗？他有多奇妙，要是没有他，我们能做什么？那你还能做什么呢？你能告诉我世界上还有什么更伟大的吗？如果你能告诉我什么东西比这更伟大，那么我就把所得的变卖掉，去得到你告诉我的比这更伟大的东西。菲利先生，这是我所知道的最伟大的事，就是确实的知道我们已经得救，知道正是这位创造天地的神降卑自己下来并住在我们中间为我们行事。那在这里我们就知道我们是对还是错。瞧，因为神起初做在过去那些基督徒身上的事，正是这教会，正是这种运行圣灵的运行方式，以及魔鬼攻击他们的方式，他们忍受的方式，同样这些事也发生在这里，有同样的神迹，同样的异能，同一位神，他那绝无错谬的证据。告诉我，用科学的字眼，用科学的方法来告诉我，那人怎么可能在事情还没有发生前的几年或一段时间之前，在事情发生之前预言那事儿？只给我看这种能力在哪里有，在事发前就预先知道了。告诉我，人类的头脑怎么能够回到以前去看到你想看的事呢？告诉我，你用什么方法去看见别预言那些事，而他们都能照所说的发生了？这是不可能的。所以他就是神，他就是神，因为他是神，因着他的恩典，他下来与我们住在一起，就如他与过去那些人同住一样，他们预言这些事，每件事都照所发生的那样发生了。现在同一位神与我们同在，预言并显明了与他过去所行的完全一样的事，所以我们应当大大的欢喜，像那样在云里跳来跳去，几乎要走过太空，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知道我们已经出死入生了，我们知道我们拥有了救恩，我们知道我们是基督徒，我们也知道我们要去天堂，因为神已经应许了，并且他在这里以我们能看见的方式运行在我们中间。我们看见了，我们如何看见的？当我看见你们的时候，你们看见他在我里面，我看见他在你们里面，想我看见他为你们所做的事，那在这里我看见他将道启示给我。你说你怎能在我里面看见他呢？想你看他在这里将道启示给我，我在那边看见这道，他要把这道赐给你们，而你们也持守了。想然后你回头看，你说他怎么样，那事怎么发生的，然后你回来发现正是那样。想所以你在我里面看见了他，我在你们里面看见了他，我们在日出中能看见的，在日落中能看见的，在花中能看见的，我们能看见的，到处我们都能看见的，因为我们已经越过了受地球状态束缚的较低级的形制，进入了神荣耀的高级的形制，所以我们能看见他的荣美。 那几天前我开始了这趟旅行，那上了阿拉斯加的高速公路，那当我前往打猎的途中，那在那边我想知道为什么，为什么？那我注意到神是那么真实，那到处都有病人，但神仍然知道。那明天我可能会离开，那坐在后面的罗伊弟兄，那我们大家，我们打算明天离开去科罗拉多，因为每年秋天我们都去那里打猎，那我是聚会完回来的，要走但走不了了，因为妈妈病得很重。那你来看圣灵的恩赐，很久以前神就知道这事儿了，所以他没有让我去，而是把我调转头赐给我一个意象，差我到那里去给我一次打猎旅行，那这样我就去不了科罗拉多，是因为意象中的那些动物不在科罗拉多。神把我调转头借着意象告诉我，让我知道那个，知道他不让我到科罗拉多去打猎旅行，这就是神的良善和怜悯。那么为什么呢？因为很久以前他就知道我母亲会患着重病，他就知道我母亲会住院，如果他许可的话，那么他就会因着某个美好的旨意而行我所不知道的事。但我知道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教会，要是我们能偶尔停下来看看我们的神，让自己停下来远离你的消沉，在神圣灵的同在中静静的站一会儿，你就能看见他在各处运行，看见他有多么良善了吗？那妈妈躺在那儿，我不知道他会怎么样，当了中风后主为什么没有接他去呢？为什么他没有在那试了一试呢？瞧，主事先就知道了，他知道我正要出门去科罗拉多，他知道我喜欢去那样的森林，但他把我调转头给我一个更美的旅行，差我到那里去告诉我会打到什么动物等别的事，甚至在我离开前就告诉我那些人穿什么衣服，我们要做什么事，所有这一切事，然后我过来告诉你们，然后有人上到那里看到事情发生了就返回来，果然那样发生了，完全一样。瞧，神知道我妈妈会住院，知道她这个时候身体会垮的，我就不能再到别处去打猎了。瞧，我们不会明白的，那是我自己也不明白，但如果你将自己交托给他，注视他，他就引导你，凡事都恰到好处。瞧，他是凡事都有好结局，一步步的带领。那天我站在一位年轻传道身边，他做了一些梦，把他的梦讲给我听。当他的梦讲解临到我时，我们都站在那里，那 Billy 我和这位传道人站在一起，就这样。瞧，这件事太完美了，那人站在那里极其的敬畏，他看到圣灵准确地揭开了那些事，把他直接带回来，并在路上给他显明了那事要发生的地点，完全一样。哦，我告诉你，他就是神，他就是神。你们这么多人做出了牺牲，你们撇下男友或女友，撇下家庭等等，你们许多人不得不从同伴和朋友堆里出来等等，从认识多年的老朋友中出来，行在主的道上，我为此赞赏你们。我想能那么做真是奇妙，那因为你看见了福音的光，它就是真理，它就行在那光中。无论你做什么，小子们，无论做什么，无论去哪里，要远离恶事，跟从基督。只要你还活着，就持守在那条路上，不要离开那里，肯定有美好的赏赐，那就是永生。那我看见妈妈苏醒了一会儿，我就说，妈妈，妈妈，你能听到我吗？那我现在一直躺在那里没有回答。那过一会儿他说，他就那样摇摇头。我说，那天晚上我说，妈妈你知道我吗？他不知道是我。我说，你知道谁站在这儿吗？不，他不知道是谁。我说，妈妈你知道耶稣吗？呵呵呵，他可能会忘记自己的孩子，但他不会忘记耶稣，就是这样。哦，弟兄，要等到你家里人遇到了这种情况，你才知道这意味着什么。你瞧，认识主就是生命，认识他就带来满足，因为知道当生命之路跑完后，我们在天那边已经有了一个家。那家怎么样我不知道，我不知道如何告诉你那个家怎么样，因为我自己也不知道，但我知道靠着神的恩典，有一天我们要到那里去。请这星期为我祷告，我正需要的。那你们为我祷告，我也为你们祷告。那主愿意，若是愿意的话，我们下星期天再见。那记住今晚的聚会，如果今晚我不用去医院陪着妈妈，可能会来或什么的，那今晚可能会回来跟你们在一起。那现在请我们宝贵的牧师那位弟兄上来。那我实在，那你知道这里没有别人，都是家里的老乡，那我们大家在一起都称为家里的老乡。我很欣赏那位弟兄在福音真理上站稳了，我欣赏他在会众面前的忠心和诚实。那一天他正在说话，那我以前从没有留意过这一点。 那当他受圣灵感动发出预言时，他称我是先知，在圣灵感动下说的，所以那不是他本人那样叫我的，而是圣灵说的，所以这给我勇气和信心往前进，更深更高的与神同行。我感谢你那位弟兄，神永远祝福你，愿神与你们同在，直到我们再相会。